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请齐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也试试麦。
哎，hello，hello，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
能听到，OK。
对，很高兴那个今天那个能够在线上相见。刚才看到视频最后，你已经几乎要落泪了。我没想到，对于你而言，因为你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我相信我本
对。
来以为你做这个门店这样一个小体量的这样一个空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喽，为什么到最后直接就是要落泪的感觉呢？
因为这次工期特别短，就像一般这种商业店面哈，我们这次大概在60平米左右吧。从刚开始出方案，然后到施工图过审，然后开始动工，一直到完工，至少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但这一次只有1个月，相当于我们要提速至少300%。
相当于
而且
每一
这次还有一个，
个，对，每个环节都要卡得很死，对吧？
对，每个环节都很死，而且这次呢。橱窗和灯箱，我刚才短片里也说了，它本身要组成一个完整画面。那么这个店面在，一边上灯箱海报，一边在做这个动态橱窗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围挡隔着的。然后我们当时的设计理念是，客人站在距离这个店面10米远的地方去看这个店面，它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但是由于围挡的遮挡，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能够知道。当围挡拆除那一刻，这两个画面能不能完美的拼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整个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一直提心吊胆。那么那一天晚上，第二天开业嘛，然后头一天晚上要拆围挡。如果说这两个画面没有对到一起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现场补救的。那么当这个围挡一块一块拆掉的时候，我站在前面嘛，就站在10米的那个地方，一块一块拆掉。当最后一块也拆掉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线条完美的对位在了一起，就那一刻。感觉就是蒙住你的双眼，然后给你一把枪，看你能不能打中十环。最后睁开眼那一刻，发现命中靶心的那种感动，所以当时就哭了。
我虽然没有办法，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啊。但是听到这番话，我们还是很非常感动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观众里面很多都是行业人士啊，他们可能某种意义上会比较理解，更能理解你说那种感受。那我们先做个小热身吧，每一次都因为之所以有以下这个快问快答，是因为每次时间都太短了。其实
好，
我
没
觉
问
得跟优
题。
秀创始人聊天可以聊很久，那我们就把一切浓缩在快问快答里。第一个问题，你怎么理解奢侈品？用三个词来告诉我们。
我觉得是第一有品质，第二是内涵，第三是稀缺，基本是这三个关键词吧。
好的，第二个，你本人最突出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对，突出优点，他们都说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或者有人说我很赤诚，然后缺点的话，其实也是它的反面，就有时候容易情绪化。
第三点，如果有一天不做端木良形了，你想去做点什
我会再去做一个品牌，让它凝聚民族的消费自信。
么？哇哦！第四个，回到古代，你最希望成为哪一个角色？
因为在古代社会没有品牌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只能做一个艺术家了。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当做品牌或者我们讲说做奢侈品牌或时尚品牌的时候，人的哪几个特质是最珍贵的？
第一个，我觉得是长期主义，或者叫延迟满足吧。但是我觉得我更喜欢长期主义这个词，因为也许对于长期主义者而言，并没有最后的满足。
当
那
然。
么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创造力，第三个是凝聚力。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长期主义、创造力和凝聚力。
好的。非常感谢你，非常这个坦诚的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因为我们看到端木良锦创立于2011年，我在很多媒体端看到都是这样一个日期哈。然后距今已经其实一转眼10年了，就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你是不是也有一种白驹过隙的感觉？
对，感觉时间其实并不遥远，很快就过来了10年。
在很多媒体上，其实你之前有多多少少分享过，关于端木良锦这个品牌的来源，在这里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你在刚才我们 Crystal 也给大家介绍，你本人是学建筑学出身的，对吧？一般意义上，毕业之后会进入建筑师事务所或者自己开个建筑师事务所，然后去操刀很多项目，这已经是很多人的梦想和这个成就所在。当时为什么你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呢？
这故事就比较长了。 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设计的，但是我随着7年的学历完成，其实我对建筑或多或少的感觉有一些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建筑的体量过于庞大，而我在毕业的时候，其实整个全球的建筑市场都不太好。作为80后这一代人，其实自己成立自己的事务所，然后独立的去运营项目的机会很有限。那同时，我其实是一个对一个项目的把控力需求度比较高的人，我希望能够做出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当我在建筑行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机会不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刚刚回到国内，大概在10年前后，然后我其实在构思能不能有什么事情左右我创业主题，我自己创了一个品牌，但是我并没有很快找到创业目标，最终其实是一个从一个很偏的角度切入到了创业这条路上，其实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我自己很喜欢收藏，我也很多媒体都说过，就是我是一个特别重度痴迷的。刚开始在大学阶段是古钱币的收藏爱好者，然后后来又延展到了收藏的其他门类。然后我随着自己在市场上去收藏这些钱币啊，我慢慢发现这个市场有一个空白点，就是好的钱币没有好的包装。那么本身这些钱币和收藏品其实是让我自己觉得简直就是视若拱璧，就真的很珍藏、很珍藏那种感觉。但是没有好的包装，很无奈的要经常把它们放在一些塑料盒啊、小纸盒里面，我就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然后
对，对
我
的。
同时又看有一些民国和清代的大的收藏家，他们其实可以为自己的收藏品花很多钱去定做一个非常精致的木匣子或者木盒子，一般都会用金丝楠木啊、紫檀这些名贵的材料去做。我想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人再继续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想，我能不能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先解决我自己的需求？我先给我自己的藏品做上这些美丽的包装，然后兴许它可以成为一个市场其他人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品牌。所以就尝试性质的注册了一个品牌，叫端木良锦。那它字面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端正的木材和优良的锦缎。其实木材和锦缎本身就是做一件包装最核心和基础的两种元素嘛，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匠人比较善于使用的两种元素。
最有代表性
所
的，
以，对，在2011年的时候就注册了这个品牌，成立了端木良锦。那当时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和简单，其实就是为了这些高档的艺术收藏品量身打造，跟他们的身份相匹配的传统木作包装。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对木材加工并不了解，一无所知，跟一个门外的行外人完全一样。然后我也是通过自己的摸索，给自己做藏品的包装，然后最后一点一点的才把这个端木良锦做成了一个集包装设计和服务于一身的包装定制的品牌。一直到2015年，端木良锦都在包装定制的行业里面一直在深耕。刚开始我做了钱币领域的包装，后来从古钱币开始横跨到收藏的其他门类，比如像金银器啊、青铜器、玉器、紫砂、佛造像，然后像平面艺术，然后架上的画儿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文玩呀、等等都做过，大概基本做全了吧，收藏品类里面的。但是也是这个时候，大概在2015、16年吧，就是感觉端木良锦已经收获了第一批客人，并且品牌已经开始初具雏形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转型，不能在这个收藏行业继续做下去了，因为这
为
个
什
行
么？
业本身它是对，因为本身它是一个封闭的行业，就是有的人喜欢收藏，一辈子就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就永远喜欢不起来。而其实，在收藏门外，有很多人不喜欢收藏，但是跟我是朋友，或者是各种合作方，然后他们看到端木良锦的盒子，觉得哎呦特别好看，就是有点那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说我想有你的产品，但是我又不玩收藏，你能不能
是。
满足我这个需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同时，收藏门类里面的有些人反而，他因为交易的各种不确定性，或者中国交易的一些比较难以名状的一些内幕，就是他们觉得一个好的盒子，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不会来让他们的交易过程变得更顺畅，反而会阻碍这个交易过程。比如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东西更好卖，对吧？这个现在这个收藏品市场有这个行，对，有这个风气，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会抛弃掉包装，去把自己的收藏品打造成一个刚从土里挖出来的宝贝的样子，就让我看了很心疼。就是本身这个行业在限制着我的发挥，同时行业外也有很多人等待着我去给他们提供产品，所以我就想， 那我能把这个包装变成一个什么普适化的产品呢？
嗯，
我当时就想了很久，大概用了得快一年的时间，从15年年末一直到2016年的年中，我才最终确定下来。我想过很多门类，比如去做一个家具，我也尝试性着，
对，这个比较合适。
对，去打样，把木头变成一个桌子或者一个衣架等等等等。但我发现家具这个行业，第一个已经很饱和了，各种品牌都有，并且很成熟。作为一个后进者，我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非常小，而且中国家具其实被明式的这套语言限制的非常非常严苛了，已经。能够真正做创意，对，和做颠覆性的这种内容其实很有限，所以我觉得家具不是很合适。然后就想，那我能不能做个，比如做个画框，或者给油画配框？但是发现做着做着又变成了别人的附属物，又绑定了一个行业里面无法面向所有人。直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是我跟我太太要去参加一次聚会，是比较高端和正式的聚会。那本身我们两个人都是学理工科出身，平常也不太注意打扮，有点不修边幅，所以就是手里面没有一个包，我太太手里没有一个包。然后他说，那我就拿一个上班是通勤的包，显然不合适。那手里就干巴巴的拿一个手机，又不舒服，把手机放在衣服又没有兜，所以就很尴尬。我当时我突发奇想，我说那给你拿一个我们做的木头盒子去得了，你把手机放木头盒里。然后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想，哎，那也许能把我们的包装变成一只手包，这也许是一个很酷的想法，因为本身我太太就需要它。其实刚开始跟我做包装盒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这个包装盒，所以我做它。然后后来发现我太太在这个场合下她需要这么一件亮眼的，然后吸引人有故事性的一个手包，而且这个包拥有一个全新的材质，它可以让它足够的有趣，所以我就尝试着用木材去做包。那很多朋友最后知道说太棒了，说你终于不装了，把包装的装字去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包。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2016年吧，我仿佛找到了方向。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去尝试用我们之前全套的工艺、机器设备以及材料，最后很快的就把包装调整到了手包的这个品线上，也确实最后印证打开了一个完全新鲜的世界的大门。对，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端木良锦早期如何开始做包包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特有意思，这里面我好像嗅到了两个味道，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你是对人就是热爱人，对人充满信心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有的人其实是蛮偏悲观或者偏内向，但我相信你平时生活中也是一个对人充满爱意的这样一个存在。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有句话叫什么，叫我思故我在哈，很多人觉得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就很多人很难跨越这个思考跟动手之间真正去做的这个鸿沟。但我觉得你一直是很你是不是一直是很擅长动手，就想到什么就要去做什么的这样一个人？
对，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做手工。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军事模型，然后我很多男生也都有这个爱好哈，但是我就是喜欢到痴迷的程度，真是痴迷，每天为了做军事模型不写作业。然后我母亲在高三的时候把我所有模型全给我封起来了，说你等高考完了之后再做。然后高考完了之后，我就做了足整整2个月，一个暑假都在做模型，简直就陷进去了。然后后来我上大学我又读的建筑，然后我们建筑有一个小的模型室，就我们会经常用一些木头板子去粘建筑模型，然后我每次模型做的都特别酷，同学都很喜欢。对，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喜欢动手的人。但是即便是这样，我最后真正做上端木良锦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发现我在一个木工产业之前其实还是很无助的，就是我之前所有这些积累的个人手艺，当面对一个行业的时候其实都是 nothing， 就什么都没有，都得从头开始学。
是的，